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在上一周的课程说明的内容重点，第一，俱舍论卷23末，分别行圣品进入声闻圣果的内容。首先介绍的是声闻出果、预留果。根据经文，譬如讲义119页注脚169杂含经396经所提到声闻圣果的第一个特点，如果根据俱舍论的内容顺序介绍的话，第一个特点是人天各七身，人天各七有。比较常听到的就是即期往返人天。出果圣者在正果之后，不论是在人间正果，或者是在欲界天正果，正果之后，最多于人天，是会受各七身，不会再受第八身。理由是因为，由于到第七身的时候，这一位当初的出果圣者，其身心状态已经成熟，借由圣道的法尔力，必然会断尽三界烦恼，解脱。这是出果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如讲义119页说明，预留果具备无退堕法。如果根据《杂含经》396经的翻译是不堕恶趣法，那为什么声闻圣果必然不会堕入恶趣呢？关键，会感得恶趣的一手果报，必然是有造作相对的业因。然而声闻圣果已经不会造作违反道德规范的身与恶业。那所以如论文所说的，不生长退堕业故。此中的退堕业是指堕入恶趣的不善业，声闻圣果已经不会造作了。那接着呢，第二个理由，为彼生长业与果故。这一点，根据古德的解释是，如果这位声闻圣果在过去世中曾经有不定业，如此的不定业有可能会与堕恶趣有关联。然而，在正预留果之后，此不定业由于没有烦恼的滋润，所以也失去了感召恶趣一手果报的可能性。好。那第三个理由其实是与前两个理由有关系的，强盛善根正彼身故。强盛善根所指的就是声闻圣果成就无漏圣道，具备了如此的无漏业。那第四个理由是指这位是出果圣者，身与家行以及内在的意业，都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的清净。那此中的清净，当然不是指完全断除烦恼，毕竟还只是声闻出果而已。此中的清净是对应于堕恶趣，对应于堕恶趣而言，这位声闻的出果圣者，其身语意三业已经清净了。好， 接着偈颂中所表达的意境是指的修学，不论是大乘法门或者是二乘法门者都需要留意的。凡夫跟圣者最大的差别之一，凡夫在造作不善行之时，内在是与无惭无愧等等烦恼相应，那如此所造作的业恶业，会加重其所感召的恶果苦果。然而圣者，尤其是初果或者是恶果的圣者，其内在的欲界所系不善修惑还没有完全的断尽，还有残余，然而已经没有无惭无愧，圣者必然是有惭愧这样的善法相应的。即使在有意或无意之间造作了较轻微的 不善的行为生于业，但是由于内在有惭愧，所以其不会感召新的这种受一手果报的后有。好，那么如偈颂中所举喻，即使是像钵一样的那种铁丸，但是由于像圣者一样成就了无漏清净法，所以也能够浮在水面上。好，那接着讲义120页提到初果的第三个特征，这也是跟经文有提到的，作苦边际。苦边际一般而言，即是指不受后有，后苦不相续。当然以初果圣者而言，还有可能会再感召后有，然而最多只有人天七生，人天各七生，最多最多。那所以从因中说果而言，也可以说预留圣者是作苦边际。那苦边际的含义，根据俱舍论的解释有两种。一种就是指涅槃，那或者是令后苦不相续，这都是作苦边际。好，那以上是俱舍论介绍声闻出果预留圣者的三个特征。接着进入俱舍论卷24的内容。首先提到的是建立一来相以及一来果。那在一来相的范畴中，介绍了一类的圣者，称为家家。家家圣者，家家圣者需要具备三个条件才能称为家家。第一个条件，其已经尽断欲界修所断惑的三品或者是四品。第二是成就断欲界修所断惑三品或四品的无漏根。第三，家家圣者由于欲界烦恼没有完全的断尽，欲界修惑还没有完全的断尽，因此还会感召在欲界人天中受三生或者是二生。此中的三生或二生是指一大生，就是指在人天这样的一大生。那为什么呢？如注脚蓝古德所解释的，如果断欲界修惑三品的家家圣者所残余的欲界修惑 会令此圣者感欲界生命体的三生。那如果已经断欲界修获四品的家家圣者，那会感欲有的二生，还会有两大生。在光记普光的俱舍论记对于本段文如现在黑板上所写的内容参考了之后，俱舍论会提到一来果的圣者会与欲界人天一往来，所以称为一来果。那一来果的圣者是已经断了欲界修获的前六品才能称为一来果，所以能够知道欲界修获的下品，也就是第七品、第八品、第九品这三品的欲界修获，会有感召人天一大生的能力。普光大师借由之后的文呢，就推演出第一种可能性，说明欲界的每一品修获能感召欲有的几大生。那如现在黑板上所写的，那这也是后世的学佛者在参考《俱舍论》这一段文的时候，所算是主流了，比较容易看到的一种解读方式，乃至现代的一些著作中，都可以看到采用了普光俱舍论记的第一种解释。但是事实上这种解释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也有一点点的缺陷。为什么呢？这与下一段文说明不还相有关。请先翻到讲义127页，127页科判刮胡三说明不还相以及不还果。首先介绍的是不还相中的另一类圣者，有一类特殊的圣者称为一间。好，那一间圣者需要具备三个条件才能符合此名称。第一个条件，断欲界修获的七品或者是八品。那与现在这个段落有关的，请看到第三个条件，一间圣者更受欲有于一生。此中的一生是指一小生，而不是先前所提到的一大生。那请看注脚15引文倒数第二行，注脚15引文倒数第二行，三由受生更受欲有天或人中于一生，不是天以及人，而是天或者是人，可能是欲界天或者是欲界的人去这一生而已，所以是一小生而不是一大生。现在黑板上所写的都是所写的数字都是一大生，这是根据出果欲留圣者即期往返，就是最多最多因为出果圣者没有断欲界修获，欲界修获分成九品，那这九品会感召人天七往返，所以白板上面的数字都是指人天的 一大声，但是在一间圣者，不论是断第七，断到第七品，或者是断到第八品的一间圣者，根据有部的正义，如现在俱舍论所记载的，一间圣者只剩下欲界天或者是欲界人去的一声，所以在黑板上是写 0.5 声，因为黑板上的声这个单位是一大声，所以只写 0.5。 那对应的就是论文的天或人是一声的。好，那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如果以普光俱舍论记第一种解读方式，第一种解读方式是第七品感得 0.5 声，第八品跟第九品也感得 0.5 声，这是上一周有提过的，对不对？但是如果参照一间圣者的状态的话，断到第七品，剩余的是八九品，对不对？那根据论文所说的是感得 0.5 声，然而如果断到第八品的一间圣者，剩下的是第九品，也是感得 0.5 声。所以普光根据一间圣者的状态而推演出第二种方式解读欲界修或感得身，感得欲有的状态。他认为第二种可能性是上中下品中其中的第二品、第五品以及第八品，就是每一大品中的中间那一品，上中品、中中品以及下中品这三小品都没有感得欲界生命体的能力，都只能作为助缘。普光的第二种解释理由就是来自于一间圣者，断了第七品的一间圣者也是感得 0.5 声，断了第八品的一间圣者只残留最后的第九品，也是感得 0.5 声。那么代表什么？似乎第八品没有太决定的能力，不像第一说认为八九这两品合并的能力能令圣者还有残留 0.5 声在欲界的寿命寿生的状态。好，所以这是普光的第二种解读方式，解读的理由即是来自于讲义127页一间圣者所产生的状况。然而普光俱舍论记还有第三种解读的方式，第三种解读的方式他认为每一品感得欲界生命体其强弱是不决定的。这句话的意思我个人的理解也就是说，前面两说的推测参考就好，那么比较精准的还是根据经论中有记载的。比如说如果欲流果最多能够受人天七王犯，那就如此的去理解，不用再进一步推测。那一来果最多是受人天一往来，那一来果残余的是七八九这下品的修惑，那就代表下品的修惑有受欲有一生的能力， 但是怎么去区别第七、第八、第九个别能够感得生命体的对应数据，那么浮光认为就不用进一步再去细分了。好，那对于家家或者是一间等等，就如经典中所记载的，那不用再去细分哪一小品会感得多少的受身。好，那总而言之，跟大家分享这个讯息的意思是，假如你们有参考现代著作，那现代著作中如果有说明有关声闻圣果，那么借由欲界修获的品类与欲界中受身的数量，那多半只会看到普光与俱舍论记中的第一种解读方式，但是那一种解读方式也不是定论，不是定论，因为普光大师自身也没有决定说哪这三大类的解释哪一种才是最正确，或者是他自己所认可的。普光大师并没有做如此的抉择啊。在说明家家这个段落中，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讲义一二五页这一段问答。为什么家家圣者最多只断到欲界修获的四品？为什么不能称断欲界修获的五品也属于家家圣者的范畴呢？所以产生了这一段问答：何缘此无断五品者？此就是指家家圣者。为什么不将断欲界修获的五品也纳入家家圣者的范畴？好，根据有部的说法，因为断除了欲界修获的第五品，这位圣者在其寿命，此生寿命结束之前，必定会断第六品欲界修获。那关键是在此生寿命结束之前，一定会进一步将第六品的欲界修获也断尽，因为第六品的欲界修获断完之后，这一位圣者就进一步升级为一来果圣者。一来果圣者如讲义一二六页，一二六页科判 B 底下论文的第一行，若断第六，第六是指欲界修获第六品，成一来果。所以如果断到第五品的圣者，必然会在寿命结束之前进一步断除第六品欲界修获，这时候就成为一来果圣者，就不涉属于家家圣者的范畴了。那为什么会断第五品的欲界修获，必定会在命中之前断第六品呢？如论文所提到，非此第六品的这一品欲界修获，会障碍这一位圣者得一来果。那这种情况与一间是不一样的。那在注脚时的刮胡一或刮胡二，尤其是圆辉法师的注释书刮胡二第二段问答所提到的观念， 其实是参考了讲义127页俱舍论本文的最后一段的问答。第六品的欲界修惑不会障碍家家圣者进了升级为一来果圣者，可是请看到讲义127页，可是欲界修惑的第九品会令一间圣者在命中之前未必就能断除，所以一间圣者断到第八品的时候有可能就命中而在受身，在欲界天或者是欲界人间再受一小身，而不会在寿命终了之前就断到第九品成为不还过。所以第六品与第九品的欲界修惑其差别，在如论文世亲所回应的，有比第九品欲界修惑落断，这一位圣者内在的束缚就从欲界离系而跨了界系的范畴了，所以如论文所说的就越界了。因为断除欲界修惑九品，而这位是圣者嘛，他对于欲界的见惑也早已断除了，更精准的说当然是三界的见惑都借由见到十五心到第十六心就圆满断尽了。所以在断除欲界九品修惑的时候，这位圣者内在的烦恼束缚就已经脱离了欲界系的范畴。那如此的意义与先前分别业品提到有三个阶段业都会对此三阶段造成障碍，那之所以会有相对应的业，代表其内在有相对应的烦恼。那三十业即为障，如注脚十六，请看到注脚十六，再借由这个段落做复习。有一熟业于三十中即能为障，三十是指当有情将要到达，还没有到达，将要到达忍的阶位，或者是将得不还果之前，或者是将得阿罗汉果无学果之前，那个别有不同的业会对此未有情造成障碍。是什么业呢？请看论约长行的解释。如果这一位一生凡夫从顶位将得忍时，假设这一位凡夫有必定遭感恶趣的不善业，假设这样的感恶趣业是定业的话，那这一位有情绝对无法证得忍，因为忍的特征之一就是不堕恶趣。那假设他过去曾经造下感得恶趣的定业，还没有去受果，代表这一位顶位的凡夫在此生是无法进升级进而得忍位的。好，那第二个状态是这位圣者将得不还果实，还没有得，是将得，欲界系业即为障碍。好，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何第九品的欲界修惑虽然只是剩余的最后一小品， 但是也是欲界修惑中最维系、最难以断除的。所以一坚胜者断第七乃第八，在命中之前未必能断到第九品。理由就如同在分别业品这段文有提到，内在更正，外在有欲界系业对其产生决定障碍的话，代表其内在欲界的修惑。那更精准的讲，就是第九品其未必有能力对治。好，第三种状态是这一位圣者将要得阿罗汉果实，色界业或者是无色界所系业，对此位圣者都会造成障碍。那为什么会跟色界所系有关呢？因为不还果它的阶位有很多啦，就是断除欲界修惑，那这时候还有残余色界乃至无色界，所以不还果呢，最少最少是断到欲界修惑九品，那最多最多可以断到无所有，无所有处所系的修惑，都是不还果的范畴。所以要证得无学果阿罗汉果的时候呢，可能是色界乃至无色界的烦恼以及业都会造成障碍。好，那与一坚胜者有关的是三十的第二十，将得不还果实。好，所以第六品的欲界修惑不会对于圣者造成极大的障碍，原因是因为还未跨界的缘故，还没有跨界的缘故，如同讲义125页答约的第二行，未越界故。第九品的欲界修惑会造成障碍的理由是由彼落断便越界故，所以会不会有能力进一步对治，这与分别业品所提到的观念有没有越界系是极大的关联。如果有越界系，代表最后一品最维系的那一品的烦恼是极难断除的，因为要跨界系了。好，那接着请看讲义125页科判 B， 说明两种加加。第一种是天加加，天加加的含义即代表其余欲界天受生的次数比较多一点，所以以比较多的生处命名。如论文所说，为欲天去生三家或者是生二家，这要看家家他烦恼如果断了三品就是生三家，如果是断了四品的家家圣者，那就剩下两生两大生而已，那就是二家。好，接着论文补充说明，或一天处，或两天处，或三天处，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于欲界天受生， 可能比如说是在四天王天这一天他受了三生，或者有可能第一生是在四天王天，第二生是在三十三天，第三生又选择了另外一天，那这就是于欲界天去的三生三处。所以这句话或一天处或二或三的含义，即是代表天家家于欲界天受生，可能是六欲天中的某一天可以重复受生，也可以是在两天，那其中有一天是有重复，那另外一天是单一的，那或者是三次受欲界天都是不同处，不同天处。那天家家是如此的状况，人家家也是如此，也是同样的含义。人家家位于人去中，可能是三次的受生称为三家。那如果是已断欲界修惑四品的人家家，就止于人去中生两家，就会证波涅盘。接着同样补充说明，在人间有三洲是可以受生的，扣掉北俱卢洲，除了北俱卢洲之外，东西南这三洲可能只有在同一洲受三生或二生，也有可能是在两洲受三生或二生，那乃至是在三收。那当然了，如果是二家的天家家或者是人家家的话，就不会有三了，就不会有三了，知道意思吗？因为如果是二家的人天家家，他就是在天处只受两生，对不对？所以当然不会有于三个天处，不同的三个天处受生，因为最多就是生到天处两次而已。上一周应该有画类似的图吧，譬如说以天家家而言，假设是断欲界修惑的三品，于人中得预留果，于人中得圣道，初得圣道。因为在古德的注释中是以得道做陈述了，但是意思就是得初得预留果。好，所以当受生的时候，成为家家的时候，第一次在天，接着呢又返回到人间，接着第二次在天，那接着又返回到人间，第三次又受生在天界，欲界天界，那这就是三生的天家家，三生的天家家。那如果人家家的话，就是将天的字改为人，人的字改为天。需要留意的是，初得预留果，初得到的这一生不算在里面，没有算在受生的里面，没有算在家家受生的里面。这是需要留意的。黑板上所写的是为了数它的数量，所以将天跟人是个别分开，但如论文所说的可以是一天处或者是二天，同一天啊，同受生在可能是 33天都重复受身，这种情况是允许的。详细的内容可以参考注脚11，普光的俱舍论记有非常详尽的解释，其中内容也引用了大毗婆萨论乃至顺证理论。好，在说明有关天家家跟人家家的范畴之后，普光的俱舍论记有提供一段问答，很，我个人觉得很蛮重要，可以留意的。出果及七往返是人天人天个别有七身，对不对？可是家家圣者，比如说如果是三家，三就是于天界中受生三次的天家家，天有三处没有错，有三次没有错，可是人呢只有两次而已，他也就是当第三次又感生欲界天之后，就已经怎么样波涅槃了，如论文所讲的会证缘寂，而不会再受生第三次的人间，不会，是不会的。那同样如果是二生的天家家也是一样，就只有两生的欲界天受生，以及一生中间会经历过一生的人间受生。那为什么不像出果及七往返，天有七身，人也有七身呢？如讲义126页注脚栏大概中上的中间，接近中间的页面中间，不好意思，页面中间的地方，问何故注果人天往返各有具受期，此中的住果即是指欲留果圣者，人天往返最多各受七身，人七天七，但是家家圣者在最后的第三次受欲界天，或者是第三次受人间，如果是二生的家家的话，为什么不会再感受最后的一小生？此中的一小生就如黑板上所举例的，以三生的天家家而言，不会有第三生的人间受生。那如果是二生的天家家，就不会有第二生的人间受生，不会有这一小生呢。那普光大师做回应解云：住果龙玉各具受七，人天个别七生，相中急迫。那么二三数满即波涅槃，相中即破是指在一来相的范畴，因为家家是从欲留果晋升到一来果，也就是涉属于一来相的范畴。相中即破，二三数满即波涅槃，也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是二生的家家，不论是在天或者是在人间，只要二生满了，那么就会在该处波涅槃。譬如说以现在黑板上写的是三生，代表这一位天家家是三生的天家家，所以当从 升到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这个三升的数字满了，符合了三升的加加这样的一种状态情况的时候，这一位加加圣者就会如他的心理状态就会如同预留果圣者即期往返的最后一生最后一小生的状态，就会努力的断尽剩余的烦恼，因此就在该处波涅槃，而不会再感召那一小生了。好，这是普光大师的第一种解读，对于住果的圣者跟处于相位，此中的相位当然是指一来相，这样的圣者其状态是略有差别的。好，接着第二种解读，加加俱圆，若天加加，天三人二，若人加加，人三天二，这当然是指三生的加加。那三生二生圆满即修，因为加加有聚三缘，那如果是在受生方面，受生方面可能是受三生或者是受二生，所以只要在受生方面的条件成就了达成了， 如普光所说的圆满，那么其就会断尽烦恼，就停止受生的状态了。那因此呢，就不会再受有那一小生了。好，所以这一段问答就标显了加加的受生与出果预留圣者即期往返的受生，在最末是有不一样的状态，这是可以留意的。好，那另外值得分享的是在普光俱舍论记最后一段，应该是说倒数第二段的问答，就是倒数第二个问，未满七生得波涅槃及七生舍，这意思是说出果预留圣者最多是人天各七生，但即使只受一生二生乃至只受六生这样的状态，也归属于是出果圣者即期往返中的所含摄的。提问的内容以此来推测，加加圣者最多受三生或者是受二生的状态，如果没有成二生或三生这种受生的条件而波涅槃，是不是也归属于加加圣者所含摄的？那普光回应说，七生不具缘，虽不满七，然而是预留果及七往返的范畴所摄。意思是说，成为预留果的条件未必有受生这个条件，然而成为加加的条件一定是如论文所说的三个条件都要具备。第一个条件是断惑，断欲界的修惑三品或四品；第二个条件是成就无漏根；第三个条件是要受生，受二生或三生。所以加加一定是要这三个条件同时具备， 如论文所说的，家家曰聚缘，所以在受生方面，这个条件也一定要具备，才能称为家家。因此，当未满二生或未满三生的圣者，就不能归属于家家圣者了。好，那接着就进一步回应，那如果未满二生或三生及波涅盘的这位圣者不是家家所含摄的，那么应该怎么定义这样的圣者呢？好，那么普光就说明，这样的圣者因为其断除的欲界修惑，不像出果的圣者完全未断尽，他有进一步断的，可能是一品，或者是更多品等等，然后最后有完全断尽三界烦恼波涅盘。所以当未满二生三生的时候，是属于一来相所摄，因为一来相所包含的是比较宽广的，它不像家家圣者需要有三个条件，所以说家家一暇。那一来相只需要根据其断惑，有进一步断到欲界修惑的某一品，在断到第六品之前，都可以称为是一来相的范畴。从断一品、二品、三品、四品、五品，都可以算是一来相的范畴。断到第六品的时候，就成为一来果。那如讲义一二六页，论文所说，即欲留果尽断欲界修惑的一品乃至五品，都能称为一来果相。当然现在这个范畴，如先前论文有提到，是约凡夫的具福者，也就是在转凡成圣进入见道十五心之前，都没有以世间道断除烦恼，所以当成为欲留果的时候，这位圣者只断除了三界见惑。那当这样的欲留圣者进一步断除了欲界的一品修惑，就成为一来果相。那乃至断到欲界的五品修惑，都成为一来果相。接着，如果这位圣者进一步断欲界修惑的第六品，就成为一来果，就从相位晋升为果位的圣者，声闻的第二果。之所以称为一来果，论文做说明，此位圣者往天，此中的天当然是欲界天，在一来人间而波涅盘，因此称为一来果。那过此以后更无生故，过此以后是指往天在一来人间就不会再受生了，因为如论文所说的，已经波涅盘，已经断尽三界烦恼，所以就证得阿罗汉果，那当然就不受后有了。好，那当然论文此中只描述一种状态，意思是请看到注脚十二，注脚十二，普光俱舍论记倒数第四行，此文且具人中得道，人中得欲留果。那进一步，如果断除欲界修惑， 那如果在此生中还没有断尽三界烦恼，成为阿罗汉果的话，就还会往生欲界天，然后一来人间。所以论文所说的彼往天上一来人间，是根据先前得预留果实是在人间得预留果，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状态是可能在欲界天中得到，也就是得预留果。那这时候论文就要改成彼往人间一来欲界天的某一天，然后波涅槃。那这种情况也跟先前提到顺觉则分，顺觉则分初得鸾顶忍一到中忍的阶段，初得一定是在欲界人间，可是呢凡夫有可能因为命中而暂舍卵位、顶位乃至中忍位。那如果升到欲界天呢，他可以在修习还复得卵位、顶位乃至中忍位，那甚至呢就可以在欲界天证果、证出果。这在第编号32的讲义，也就是《俱舍论》卷23，说明顺觉则分所依生的段落，有提到初得卵位、顶位乃至中忍这个阶段，一定是在欲界的人间。然而升到欲界天的时候呢，他可以还得。好，所以有可能就在欲界天证得中忍位乃至上忍，是第一法，然后见到十五心，经过之后就得了第十六心修道位的声闻第一果、初果。那这时候呢，就如现在普光所写的，是在天中得到，然后如果进一步再断除欲界修惑的话，就是于天中得到，然后一来人间，然后再还至欲界天，波涅槃。好，那一来果的圣者，在圣典中，阿含圣典中，又称为薄贪嗔痴。如论文所说，此或名曰薄贪嗔痴。此就是指一来果的圣者，圣典又将之称为其贪嗔痴很微薄。为什么呢？因为一来果圣者除了早已在见到十五心断除三界见惑之外，进一步断除欲界修惑的前六品，唯独只剩下欲界修惑的下品，也就是第七、第八、第九这三小品。那么因此将一来果的圣者也称为薄贪嗔痴，因为唯独胜于下品的贪嗔痴。那此中当然是局限于欲界所系，欲界所系的。那如普光的俱舍论记注脚十二引文倒数第二行就提到，于九品中已断上中共六品的厚重欲界修惑，那唯独最后下三品，下三品就是指下品中的下上、下中、下下这三小品，这么最微薄的欲界修惑。 第一节课先进行到此，休息到8:10，继续第二节课的内容。